陆小英姐妹正在动手之时，没想到陆小英的亲伯母来到了。这个老妖婆把眼一瞪，凶光四射，那横得不得了，逼着陆小英放下宝剑，跟他去三仙观，不然就用龙头拐杖把他打死。正在这时，又来个人，这人奇快如飞，像闪电一般就过了桥了，一直冲到陆小英的身后。丫头，你闪退一旁，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。夜半三更，他连喊带叫，山谷都硬回音呐，震得白云瑞这耳朵汪汪直响。云瑞拢目光一看，这好，来的正是那个大脑袋老头。云瑞记得陆小英管他叫伯父，这老头才厉害。咱们曾经说过，抓住白云瑞，啪啪啪啪摔了好几个跟头。云瑞那么大的能耐，到不了人家跟前。白云瑞心说，瞧着吧，这回可够热闹的，乐得在旁边看个哈哈笑，瞅瞅他们耗子动刀窝里反，究竟你们是何许人也。上淮山呢，这位老山药蛋也没言语，背着手乐呵呵的也在这看着。单说这大脑袋老者说完了之后，来到这老婆的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紧跟着咚咚咚连跺了三脚。嘿嘿，老七婆你还活着。这老太太把龙头拐一晃，不单活着，我活得还挺好。老天杀的，你也活着。对，不把你整死，我是不能咽这口气的。拿命来！说着话，撩起三彩的围裙，从里边一伸手，嘎嘣，嚓亮亮亮亮亮，拽出一条朱解七星鞭。这段书叫《七星鞭对龙头拐》。说了半天，他们俩是什么关系？老陆家这家人是干什么的呢？来的这个大脑袋的老头可太了不起了，难怪他武功那么高啊。闹了半天，他就是南海派第九代传人，也是名副其实南海派的总当家的人，送绰号乾坤颠倒，颠倒乾坤，名字叫陆景，陆天林。要提起他来，老一发的人都知道，只是这些年隐姓埋名，大伙始终没见过他的面。什么原因呢？什么叫南海派呢？这玩意儿咱还得从头说，动不动咱就讲大宋朝练武术的讲究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其实不奇怪，这就是练武术的派别。所谓五宗，那就是僧、道、俗、内家功和外家功。 僧呢就是禅宗，道家是玄宗，俗家就是俗家，然后再分内家公外家公，这叫五宗。这十三派就是根据五宗演变下来的，更具体更详细了，各地门户。十三派是十三大家，最大的是少林，那是正宗正令，其次的是峨眉、武当、昆仑、莲花，之后又往外扩展，又多了海外派、南海派、黄山派、泰山派、巫山派、衡山派、空洞派，最后还有个八山派，加在一块十三派。进一步啊，更系统更明确了，又分出81个门户来。咱先不说别的，说这个南海派。南海派起源唐朝末年，不过成立不久唐朝灭亡了，中间隔着个五代十国，一共56年。之后呢，又经历了宋太祖、宋太宗、宋真宗，到了现在的宋仁宗，那又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一共是9代传人。到了四品仁宗这辈儿上，南海派的传人就是刚才咱说这大脑袋老人，乾坤颠倒，颠倒乾坤，陆景、陆天林，由他执掌门户。陆天林一共亲哥俩，他有个兄弟叫陆天放，人送绰号叫南海怪圣嗜血老魔，比他哥哥的能耐还大。这哥俩执掌门户，后来弟子徒孙星罗棋布，有庞大的实力啊，水旱两路的英雄，三山五岳的豪杰，加入南海派的是大有人在。如果再往下发展，那敢跟少林、武当、峨眉等派别相比美。可是也该着出事儿。陆氏弟兄他练武不也得娶媳妇儿，不也得成家立业吗？就娶了南海姚家寨的亲姐俩，这姐俩都姓姚，姐姐的名字人送绰号叫独守观音，姚静之，妹妹人送绰号叫飞天罗刹，名字叫姚静贤。您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俩女人不白给，老姚家那也是武林高手，门当户对。哥俩娶姐俩，等过的门来，这个大爷陆天林就喜欢孩子，可是媳妇儿不给他做脸。过了门很多年，一个孩子没生。可他兄弟陆天放就不然了，人家这对夫妻生了双胞胎，一对女孩，他还俩，根据出生的前后，大女孩叫陆小英，二女孩叫陆小倩，因为是双胞胎，所以长得非常相似，在那小时候你都分不出来。为了区别他们二人，不穿一样的衣服，有时候这身上给钉个标志，避免搞错了。所以啊，陆景这夫妻二人对这对侄女那是爱如掌上明珠，自己没孩子吗？一笔写不出俩陆字来，这也是自己的骨血。就在这俩孩子6岁的时候出了点事儿，在天竺国一带 来了个黄教大和尚，这家叫丹增弥措。黄教这大主教他功夫相当高，领着500多人跑这儿来整地盘来了，非要霸占南海不可。为此事双方发生冲突，几年征杀不息，死了不少的人。最后经人调停要和谈解决，地点就定在海外万千岛。大爷陆景就想去，可是被二爷给拦住了。陆天放说，大哥呀，家有枪口主事一人，您甭去，您跟我嫂子看家，我跟您弟妹去，能和谈好的更好，和谈不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总而言之，咱们南海派历经100余载惨淡经营，绝不能败家败到咱哥俩身上，就这样做了决定了。陆天林和他的老伴独守观音姚敬之在家平信，他兄弟陆天放带着老婆起身去和谈，可临走前能带孩子吗？把小英和小倩就托付给他兄嫂了。其实啊，这也做好了最不好的准备。结果他们夫妻去一谈判，烟空信鸟啊。一开始传来的消息，双方发生械斗了，谈判决裂。紧跟着又传来消息，这夫妻二人是双双毙命，有人说死到乱军之中，有的说被毒死了，还有的说坐船的时候翻船了，中了人家的埋伏被淹死了。啊，不管怎么说吧，这两口子始终没回来。由于这一场械斗，双方啊两败俱伤，死了不少的人。这黄衣大主教丹增弥措一看南海派不好惹，领着残兵败将也跑了。虽然说这个仗不打了，南海派也付出巨大的代价，特别是陆二爷夫妻把命搭上了。实质上啊没死，将来到了后文书咱还得接着说，那没死哪儿去了咱另有交代。可是噩耗传来，陆大爷不能不信呢，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。后来一听是真死了，也就打消这念头了，就抚养这对侄女小英和小倩。这俩孩子小的时候行啊，你等到了10几岁了，这性格就显露出来截然不同。这个小英啊泼辣顽皮，女人男性，但是呢心直性梗，有什么说什么。最不好的一个毛病就是粗野一些，可这小倩不然了，丑外表温柔典雅，举止端庄，看内瓤是阴损毒辣。因此陆景对于二侄女不喜欢，认为这孩子不是好东西，对大侄女偏爱。可这独守观音姚敬之不然了，就喜欢二侄女，不喜欢小英，跟小倩的感情非常和谐。一家就分成了两派，一个老人带一个，说别的事儿蹬鞋踩袜子都好办。这俩姑娘到了16岁了，武功也学成了，那就够侠客的身份了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水旱两路的功夫就非常出色。陆小英 专心致志的学功夫，斜的歪的没有。陆小倩则不然，背着家里人不知道，跟南海派一些不正经的男人高打连环，铸剑走了下坡路。你想那么大个姑娘，那能好得了吗？又偷又摸，跟这些男人胡扯，他怕的伯父伯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办呢？哎，他们姐俩长得差不多，动不动他说他叫陆小英，冒他姐的名字。有道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呀、啊！一来二去，这事传到大爷陆天林耳朵里了。陆爷爷是南海派第九代掌门人呢，哪能容得了这？他认为真是小英干的，把小英捆起来，好像没打死。后来才发现屈亡了陆小英，不是他干的。老头就细下心了，暗地之中查访，终于把事情搞清，是陆小倩冒名顶替。据说怎么样？他从小那会儿我就发现这毛病了，阴损毒辣呀！我不喜欢他就在于此。你说你这招有多缺德呀？屈亡了好人，按照我们派别的规矩，女子不贤，败坏了门风，就得活埋而死。哎呦，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，把小倩抓住，五花大绑装在口袋里头，要活埋。这下独守观音姚静之不干了，因为他特别爱他二侄呢。就这样跟当家的两个人闹翻了，一个非要处死，一个就不答应。姚静之那个意思就是孩子犯了点错，也不至于这么处分。再者说这算什么错呢？开个心取个乐子玩玩，那能怎么的呢？你何必那么认真呢？本来这两口子就爱口角，由于没儿没女，感情就不和，再加上这个事儿决裂了。开始是口角，后来动了武了，打着打着，这独守观音真下了毒手了。他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？老姚家祖传会打一种暗器，叫阴阳太极针，这玩意才毒呢。不知不觉中给你打上，七窍流血而亡。由于这种针体积小，打的又比较近，两个人在对面说着说着话，你那没加防备，他这一动狠，用竹筒把这针打出去了，只要扎破你肉皮儿，见着血，你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。可这种东西，他打他的丈夫，其实陆子爷夹着防范，终于也没有幸免得了，被阴阳太极针打在肩头上的。那他们俩是夫妻，平常无话不说，挨了这种针了，用什么药治，怎么个解法，他心里明白。老头一看不好，保命要紧呐，就这样带着陆小英爷俩逃走了。这独守观音呢，救了二侄女，从此之后相依为命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。可叹南海派自从发生了种种逆事，结果是名存实亡，连个当家人都没了，整个这门户就散了。陆天林带着大侄女这一口气逃到云南昭通府，找了个山沟，他们藏起来了。从此之后是隐姓埋名，干什么呢？治伤，这是一方面。伤治好了之后，老头是越想越恨，有心去报仇，又惧怕他的阴阳太极针，心说我别着急， 我就在这儿好好研究研究，多的有了解法，我也会用这种东西打人，我能防身了，我再找你算账。就这样，他下了几年的苦功，把孩子也拉扯大了，把阴阳太极针也研究出来了。他这针呢更厉害，是用昭通府一种金花蛇，这种蛇的毒汁和毒液炮制而成的，体积更小，装在一个小竹筒里，这小竹筒查了下也不过就是三寸五分，里头有硝黄，一次可以打五支针，这东西搁在嘎鸡窝里头谁也发现不了，要用的时候只要一夹紧，这一夹消息一犯，毒针就可以打出来。咱们说过，陆小英跟谁说着说着，对面那个人身子一挺，七窍流血而亡。怎么回事？就是中了这种太极针的毒了。这毒就这么厉害，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妖术邪法，也不会掐诀念咒，对方怎么就死了呢？当然了，咱是打个比方，说这玩意儿在嘎吱窝都能夹着，那么你扣到手心揣兜里也没人管。总而言之，你觉着怎么方便你就怎么使用。陆大爷呢，同时配置了一种最好的解药，叫八宝还阳丹。记得报仇的时候把这玩意儿含嘴里头，预防那个老七婆暗算我。我有了这组解药我就不怕了，凭真功夫我得让你四个。也研究好了，陆大爷跟侄女商量，让孩子在这看家，他到南海去报仇去了。结果他这一走就不回来了，把小英给急的坐不稳站不安。他知道他伯母叫独守观音，那家可惹不起呀。另外阴损毒辣，我伯父这人功夫虽然高，有点心知性梗，很容易吃亏上当，一旦落入人家的罗网，焉有命在呀。小英越想越害怕，这才收拾东西起身到南海来找他伯父。他跟白云瑞说的不假，都是实话。但是到了南海之后，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望海楼饭馆遇上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这叫一见钟情。其实这事不奇怪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。到了成熟期了，焉能不寻找配偶呢？陆小英一看这白云瑞小伙长得俏皮，艳露之上，白云瑞这仨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开封府谁不称赞，小达摩谁不知道啊？他就引起爱慕之心，容等见面一看白云瑞一亮龙边信票，真使他倾倒啊！就这样他一闭上眼睛就是玉面小达摩，他下了恒心了，我非得许配给白云瑞不可，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无罢休，我宁愿死了。你说这叫什么人都有。尽管云瑞再三向的解释，已经有了家室，人家有了媳妇，草上红姑盖飞霞，而且感情甚好，人家不纳妾，你就拉倒得了呗。不，他还揪住不放。后来他真把他伯父陆天林给找着了，陆天林也发觉这里头有毛病，曾经问过他，孩子，你跟那小白脸子白云瑞怎么回事？人家是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，你还死乞白咧非得嫁给人家，这
有点交代不下去吧。
怎么了？咱们家的人没人要啊。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？中原这么老大，要找俏皮小伙啊，那算什么难事儿？不，小英表示，伯父，别的话我都听，就这事儿我不听，我非得嫁给白云瑞不可，不管您怎么拦着也不行。把老头气的，又一想，孩子人大心大了，管不了喽。尤其他的婚事，将来啊，碰个头破血流，他也就收心了。现在我也不可勉强。且说这陆小英，因为一心挂念玉面小达摩，没事背着他伯父就找白云瑞。哎，今天晚上这事儿有多巧，他得知云瑞要夜闯三仙关，他在暗中保护，才赶到落魂桥。可巧啊，他这妹子陆小倩也在这儿呢，他这伯母独守观音姚静之也在这儿呢。可这位大脑袋南海派的当家人一看侄女没了，就知道又找白云瑞去了。老头这火大了，他来寻找侄女，没想到跟多年的仇人、过去的老婆相遇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了。这才叫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陆天林把牙齿咬得咯吱吱山响，老家伙呀，现在你身犯四宗大罪。第一呀，你把小倩给毁了，就由于你的纵容，就由你的娇惯，让这孩子毁掉了清白，糟蹋了这一生。就由于你把我给打伤了，不念夫妻之情，使咱们南海派名存实亡。现在你又投靠了三仙观，你帮助这些不法之徒盗反大宋，犯下不赦之罪。从公从私来讲，我也不能饶你，你就拿命来吧。两个人说着话，七星鞭要对龙头杖。